圆。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门。今天我们很高兴，因为这个礼拜我们都在访问施维强牧师的女儿丽恩，我们已经做了好几集的节目。今天呢，好不容易把施师母请到。
你好。
施师母，你是从一个基督教的家庭出来的？
对。
那是很早在台湾啊。
嗯。
你们几代是基督徒？
哎呦，可能好多代哦，因为我们是长老会，所以比较多代。
长老会比较多代，那你是在台湾什么地方？
南投县乡青寮。
那里有多少基督徒？你小的时候
没有基督徒？
就你们家？
嗯。
哦，真的？
嗯。
哇。
嗯。
那你们家怎么信主的？你记得吗？你
不
想？
我不知道，因为我妈妈她就是基督徒吧，我爸爸也是啊。
祖父母呢？他们也是基督徒？
对呀。
哦。
对，
那你们一定是很早以前这个他们到台湾去传道的时候，很早信主的家庭之一了。
对，我有看到他们去传道，但是他们去传道怎么传呢？先教他们文字，慢慢再教导他们这个。
哎呦，这个很难的。
是啊。
很久啊，哇！那你记得那时候他们来教是洋人来还是中国人？
也有洋人，也有中国人。
那大概多久以前？
哇，太多年了，那时候我才几岁啊，才六七八岁而已。
很小的时候。
嗯嗯。
那你们聚会怎么办？
我们聚会啊，我们去聚会，去南投聚会。早上啊，七八点就坐火车到南投，差不多八点多快九点。
要一个小时的火车。慢车。
火车嘛，可以搞搞的。
然后呢，那一天就在教会，什么时候回家呢？
我回家已经下午了，做完礼拜吃饱饭，那两三点、三四点。
所以那时候你们也一起吃饭？
我没有，我们带饭。
带饭就是说带自己的饭。
对呀、啊，带自己的饭，然后到亲戚家吃饭。
每个礼拜天就这样去？
都去。
哎呦，这个精神可嘉。
嗯。
那后来呢？你们这个，你们都长大了。
长大了，
你一直还是住在乡亲那个地方？
没有没有，因为我的父母很早就过世了。
哦，这样子啊。
很早过世。
他们过世的时候你年纪多大？
我母亲过世的时候可能我有十一二岁。
这么小啊？
嗯。
那你父亲呢？
我父亲还在啊。
哦，你父亲还在。
他身体不好。
他身体不好。
嗯，他好可怜哦。
怎么讲？
他身体不好，又因为我们还小，我们没有办法赚钱，没有办法生活，怎么办呢？我还有我妹妹，我还有一个哥哥，还有我。那时候我爸爸就把我们分出去了。
哦，分到亲戚家里边。
嗯 嗯, 嗯, 嗯，他很爱我们。
嗯，
把我分到我伯伯家，我伯伯是个医生，家里很多很多田地。
嗯。
我爸爸舍不得把我卖掉，因为那时候很多把女儿
卖掉，
卖掉，然后数钱回来就随他去了啦，就随他去。但是我爸爸还是很疼我们的，让我们将来有个出路，
是，
就把我放在我亲戚家去了，
然
后去那边就是做工了，我就在那里
在那边长大，
然后因为他田地太多了，我黄昏的时候啊，我出去菜园里捡那些木头啊，浇水啦，做一些
杂物
就对了，而且路途啊， 也差不多要走半个钟头或是二十分钟、嗯、黄昏的时候到了六七点，那改时间的时候不是六七点天气已经 要黑了吗？
对，
那黑的时候那个地方啊，路边有种竹啊，很大的地方都没有一个人、
啊、
就我一个人，我就在那个菜园那边捡了一些木头啊、嗯、捡了一些大力大沙砍回家、
嗯、
黄昏的时候它又有一个水沟、
嗯、
当一个旷野的时候清静的时候啊，那个水的声音
很大，
响得特别明显、
嗯、
稀里哗啦稀里哗啦这样子稀里哗啦的、嗯嗯、特别有声音，好像一个演奏曲一样的、嗯嗯、然后呢又听到那个上面那个竹的声音啊，竹啊稀里哗啦稀里哗啦，哎呦听了实在好还起鸡毛皮呢。然后那时候该怎么办呢？
怎么办？
我只有唱歌。
哦，你唱诗歌。
哎，我只有唱。最好的朋友就是耶稣。
哇，感谢主、嗯。
我说神啊，在这里旷野那么清静的时候，我实在很害怕。
嗯。
但是主啊，你与我同在，让我不害怕。嗯、经常就这样子。
嗯、
大概二十岁啊，二十一二岁我就出来了。因为我爸爸拿他1000块在当店里当十年，就等于是他是当店了，
是是，
时间到了他可以自由了、
哦嗯、你那个伯母他们也是信主，
他也是基督徒，
是
他是受日本教育的、
哦、
他的兄弟都很学历都很高的，
嗯嗯嗯，
对，所以我在一个这么好的家庭成长啊，对我有很大的帮助，
嗯，
对
嗯
对
嗯,
嗯，
但是你自己就没有什么机会再去受教育，还是他们也送你去念书啊什么的？
他没有让我去念书，但是我自己国外的自己学习、嗯、
哦。
他也要我去跑银行、
嗯、
也要我去、
嗯、
因为我伯伯是医生嘛，哈，那个公园的很多医生他都认识，所以呢他要我去找哪个医生跟他通通话什么、
嗯嗯、
办些事情呢，我都去很多，
他们家也都是去聚会的，就是
是是，
你怎么样在田里面还是蛮苦的嘛、
欸、是啊是啊，
那你没有埋怨神啊？
不会
不会
不会，
为什么不会？你不会觉得说哎呀我妈妈又早死，我这么命苦，你看我们亲戚
都这样、哦、不会，因为人的命运是不同的，
嗯，
也许神在那时候会熬炼我、
嗯、
也不一定的，
对，这不简单，
对，是是，
所以你就从来就没有去埋怨神，你就是这样依靠他？
不会，我从来不埋怨、哎、不埋怨、
嗯，
因为神的道路，神有时候会去磨练一个人、
嗯，
当磨练到熬出来的时候，就有好的，
你就会知道
好的前途。
你那时候是就已经自己明白这个道理吗？
我就明白，
你心里面就知道。
对，
哇
对，
感谢主。
他有计划要把我嫁出去。
嗯。
他看了有一个基督徒会做那个铁架，
嗯、
几十年前都屋顶都做一个铁架哈。
是。
然后他有一个母亲没有父亲了，他说他有房子。
嗯，
是个基督徒。
那你后来为什么没有嫁给那个铁匠？
哦，因为哈、哦，我嫌他长得不帅。要不然他生活上不错。
嗯，
因为他有技术嘛。
啊，他有技术。
对呀、啊，会赚钱，生活都没问题呀、啊。就是长得不帅、
哎、是不是开玩笑？那你想要嫁一个什么样的人？你那时候心里想，
因为、哦、我自己嘛长得也不怎么样、
哎、听众朋友要是看到师父就知道他这个
就
是客气话，
我的眼光比较高啦、
嗯、
因为我想当然结婚就会有孩子啦、
嗯、
然后我希望就我的丈夫个子比较高，
比较高、
欸、看起来比较帅、
啊、哈，
然后呢当然这样子将来的孩子就会比较、
嗯、那你希望你丈夫是在干什么呢？
我希望我的丈夫是一个传道人。
哇、
嗯、我希望这样子，可是、哦、那时候我真的没有想、嗯、想那么多、
嗯、
只有想说嗯，我的丈夫若是一个传道人那该多好，我就这么想、嗯，
为什么会？你为什么会觉得传道人好？传道人那时候也是蛮苦的嘛。
但是我心里想说，做一个基督徒，做一个传道人，他不会做坏事
啊。
嗯，
那要是再有一个帅的传道人就更好了。
因为师牧师也不错的啦。
是啊，我知道，我知道师牧师很帅。
哎，
所以你什么时候看到他的呢？
因为他都在远东广播中心里上班。
他在台中那边。
啊，对，远东广播中心在。
他来你们教会吗？你怎么认识他？人家介绍了还是？
有一个朋友在远东广播中心，他就说介绍我给师牧师这样子。
哦、那你第一次看到师牧师什么印象？
啊，没有印象，
没有印象，
嗯，没有印象，因为我哥哥结婚嘛，在我姑姑家里，我三个姑姑都来了，
嗯，
他也来了，
是不是啊、
他来了一个瘦瘦巴巴的，
瘦瘦巴巴，
哎呀，瘦得不得了，但是身材高高的，眼睛大大，鼻子高高的，嘴巴，
他很帅的，
真的长得不错啦，
嗯，
穿了一件夹克哈，
嗯。
他那件夹克也是别人给他的、
哦、
毛线的夹克、
嗯、
边都破了，哎呀，我看他不怎么样，但是我以前有跟神祷告说、嗯、我说神啊，我的婚姻我交给你、
嗯、
我相信你会给我预备的都是美好的，
是对，
不是你的意思我就不要，
就不要、
哎嗯、我就一直为了我这个
婚姻
祷告、哎、所以我25岁才结婚，
对，那时候算晚了，现在25岁还可以
哦，现在太早了，25岁还早，
是、啊、以前17、8就结婚了、
啊、对呀、啊、对呀、啊哎、我姑姑看了我那个三姑很厉害、
嗯、
我大姑二姑都不在乎、
嗯
她都没有意见、
嗯、
但是我这个三姑、啊、可真厉害，
她说什么，
她都叫她到里面去、
嗯、
然后从头给她看到脚，
这样子、
嗯、她从头看到脚，然后
她是不是这么老实，她不是故意看得很不好意思、
啊、不会啦，
不会，她不知道你在干什么
他可能也是知道的，可是因为我那个三姑啊也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
哦、
我那姑姑都是基督徒，
都是信主的、
嗯、他就告诉我了，他说、嗯、啊，卢奇啊这个人、哦
嗯、
看起来很老实，
很老实、
嗯、非常老实，
那好啊，
你嫁给他不会错的、
哦、不会吃亏、
嗯、不会错，不会吃亏、嗯、虽然看起来、哦、没什么，他真的好穷啊、
哦嗯！那你不嫌他穷吗？
啊不不，我不嫌他，因为我心里想，一个男人啊，就、
嗯、
是身体健康，
嗯，
肯做事，
嗯，
只要两个人共同认真来
是是
来工作，
嗯嗯，
家庭就会
起来，就会
兴旺，就会起来，对。
嗯嗯，
要和睦相处，这个最重要的。
那你姑姑这样讲，你就
因为没有父母做主的嘛。
那就姑姑说好的。
姑姑长辈当然他们比较有眼光，
有眼光，有经验。哎、那
我也是顺着长辈的意思啦。
嗯。
那他说不错，好，那不错就不错啦。
嗯。
不错不错，就答应啦。那答应呢？问他几岁，他不说。
啊，他不说。
哎，他不说。
天下哪有这种事情呢？
哎，对呀，我若是知道他大我十岁的话，我
以后再考虑考虑。
可能又要考虑了。
哦、他不说还是出于神哈、
啊。哎，他不说。
他不说、啊，
不说也就算了吧。
那你什么时候才知道他大你十岁？
哇，结婚以后。已经孩子都
他真有办法，他保命保到这样子、
啊、对，那我也不想去
不想去挖啦，
追究啦、因为我心里想
嫁都嫁了嘛，
嫁都嫁了，
对啊，
还有女生、哦、比较容易操劳，
嗯，
因为家里都是丈夫都是比较穷的话，这个做妻子很辛苦
的、嗯、
为了家一切、哦、一定会比男生、
嗯、还要老得快，
老的话，但是后来结婚了，他胃不好，
所以你就更操劳了。
嗯，他倒是没什么的，要是胃不好，他本来就胃不好了。
嗯，所以这么瘦。
啊，胃不好呢，我呢就省吃给他吃了。怎么样省呢？因为你胃不好，必须要吃好的东西呀、啊
嗯。
也不是说什么好了，你都是找有新鲜的，
就给他
食物是最好了。
嗯嗯。
哎，肠胃不好，一定食物要新鲜。
嗯。
然后呢，我就早上因为他出去上班嘛，然后我就 炒炒饭呢、啊、给他吃比较不容易饿。
嗯，
三个孩子嘛就吃一个油条，那个卖油条都到我们那个村子里去卖油条，他就知道我买一根油条，
就买一根油条全家吃这样、
嗯、给三个孩子吃。
那你自己吃什么？
拌酱油、
哦、拌酱油、
哎、拌酱油那个
嗯
油条。
那师母是什么时候开始传道？
那时候在广播中心的时候，他一边上班，我一边做小生意。
你做什么样的？
我做那个不需要本钱的生意。
像什么生意？
就是买一个刀子捏甘蔗。
你把皮修了，切成一段段去卖。
就每天早上啊，人家来买菜呀、啊，他就选啊，我要一条啊，我就捏给人家。
那很危险，那个刀子很快、啊，那个刷到手啊。
还可以了，不会了。那我后面就背小的儿子，
嗯，
回来的时候呢，准备东西给他吃午餐，还要把煮好的午餐拿到广播中心里去，走路走了将近快要一个钟头、哦。
就背着娃娃，
嗯，
送去给他吃，就怕他胃不好。
还有，
这种太太现在已经没有了。
还有，因为丽艳在太平国小读国小嘛，
嗯、
那他中午啊就去他爸爸那边。
他吃泡面，我知道。
我都是送饭去给他爸爸吃，那么就一起吃，
一起吃。
回来我还要把甘蔗尾巴跟头捏好，我弄好还要去压甘蔗汁。
嗯。
甘蔗汁压好回来，那个装一瓶一瓶一瓶一瓶、嗯，然后他五六点回来了，他吃饱饭了，我都把他整理好了，他就穿了皮鞋啦，这个领带啦，然后就推个车子去
卖甘蔗。
去卖甘蔗。
他穿皮鞋打领带去卖甘蔗。
哎。卖甘蔗那个车子哈，又不是什么车子，你知道吗？
是什么车？
就是娃娃车。然后我们呢，旁边把它弄那个板子啊。
所以甘蔗不会滚到旁边。
板子把它钉起来，钉一个箱子了。
哦。
啊，钉一个箱子，那个娃娃车还是一个美国人送给我们的，
啊、
因为。他孩子已经长大了，
长大，
你想想看，一个孩子长大，那一个
已
经有多旧
了，
哎，够破了，
不好推啊。以前那个路也不是这么好，
啊、
你要推的坑坑洼洼的，
是啊，家里穷嘛，凡事起头来啦，
对了，
哎，然后推的那个钉，把它钉起来，然后呢，就买一个好像冰箱一样的哈、
嗯，
就放在中间，
上面，
然后旁边呢就放个甘蔗
推出去卖
，嘿，推出去卖、嗯，刚刚开始卖啊，捞了好远，好几个钟头，他说卖了一根20块钱，
卖了一根，
对呀、啊，好可怜啊，我真的，
他也累死了，
他累了。回来今天亮了，他说啊，今天哦都没有卖到什么，只有卖一根。我说有卖一根也不错的。
哇，你这个太太真好啊！
是啊，那
你鼓励
他已经很辛苦了、
哦，
那你还要怎么样
啊？对，那后来有没有卖的比较好的？
哦，有了，后来就很好了。
后来很好了。
很好了 后来他就到处走啊，也有认识一些、做这些小生意的人啊。
人家告诉
他
就。
就知道说哪个地方有夜车来、啊、这夜车来呢喜欢做什么这样吃什么，
你就下车的时候他就去卖，
对，然后呢就到那里了，哇，甘蔗汁哦，甘蔗哦，哇，就很快就卖出去了这样子，
真辛苦、啊、
然后卖就慢慢的就这样子，所以什么时出来传道的时候就是有一个时间联会差会，
嗯，
有计划要建立个布道所，
哦，到别的地方去建立布道所，
建立布道所，
那又是去比较偏僻一点的地方。
我就问他了，师牧师你要不要去？
哎，我知道师牧师这种事他都说要。
哎，我就跟他讲，
你跟他说什么？
我说去好了，因为哈、哦，毕竟是传道、嗯。
可是传道很苦啊，你不跟他讲说不要去了。
啊，不会，传道嘛，那种生活跟做这个生意的生活完全是不同的。比较能够走那光明的道路，也能够领人归主，到主面前来。
可是你去那个地方要开布道所，就是还没有信徒，你们要去开光就是。
然后对，所以师牧师就答应了，然后我们就
搬了。
找个场所了、
嗯、
首先租两栋房子， 两栋房子，一栋专门做福音工作的，做福音的，一栋是自己住的。我女儿真的很
乖、
就是她爸爸的右手，她那时候才12、13岁的样子。
小学快要毕业，刚毕业。
她就帮忙了，带领主日学。风琴把她拿出来啦，就在走廊那里啊，弹琴啦、啊，那她就在那里讲故事啦、啊，唱。
他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弄这个，那他怎么会弹？
他4年级的时候有学一点，我也会摸一点了。我都是诗歌会唱哈，我也就会
摸
了，就可以摸了。当然是简简单单的啦。对，那时候去考音乐班，考上没有给他读。
哦，为什么？
因为家里他爸爸不让他读、
读音乐班还是要花钱的啦，
每一个月要500，缴500块。师牧师他在远都广播中心里面，他一个人他最穷，然后就不让他读了，不让他读嘛，丽恩心里就不舒服，就哭了。
丽恩就哭了。
我说不要哭好了。后来就这样子就没有
上，
没有学琴了。
没有学琴了。
就没有学琴，一年都没有学琴。但是要上6年级的时候，有一个人告诉我，说现在音乐方面呢、越来越进步了，将来要考这个音乐班，要进入音乐里面呢、很难，
越不容易了，
很难
了。
对，我就跟丽恩讲，我说丽恩啊，你赶快去学琴，然后去参加考试，我去找老师，以前的老师也是一个基督徒，因为他跟赖德和主任哈、也很好，然后我去找他，他说他不要去学琴，不容易的，我说没有关系啊，他不肯去，那怎么办呢？我就去找这个以前的老师，他就告诉我说，叫他要练习，练习怎么办呢？家里没有琴，
你要练习，还要去考音乐班，那怎么办？
是啊，后来因为我的附近、他家有琴，我去向他借，借了去弹，没有弹几次而已。我觉得这样向人家借也不是个办法，大概3、4次大概有了。我就想过，我还是去买，你买一个破破烂烂的琴，不晓得几十年代了，就买来，我反正教会也需要用不
到，有声音就好了，
对，然后练，那就去找那老师，那个陈老师去找那赖德和，他说太晚了，人家4年级就考上，就进来读了。
人家老早就开始学到11、12岁，人家都弹得很好，你这怎么弄？
我说他问说他功课好不好？我说他功课非常好，他是一个模范生，品学兼优的学生。我说音乐方面你看看好了，我说让他有机会参加，他说还要考哦，我说没有关系，只要你愿意接纳他那就没有关系了。
那可怜的丽恩就再去考是吧？
要去就再多好，就愿意的接受了。他一直没有把握。赖德和一直没有
他不知道这个孩子又没有学过什么，
对
呀、6年级插进来会怎么样？
对呀、
那
这个是插进来的，
这东西不能够作假的，因为音乐你会就是会，不会就不会了。
对呀、
考
5项啊，乐理什么谱什么就考过了，
就考进去了，
考进去了。你说这是神的恩典呢、那考进去怎么办呢？不是只有一样乐器，你读的音乐班要有2种乐器。
还要主修还要副修，是不是？
对对对。
那他那时候他只会弹一点点琴。
只会弹一点琴而已。
那怎么办呢？
但是考的时候都考的成绩考得很好。
考得很好。
考得很好，所以这也让他进去了。怎么办呢？人家学什么小提琴什么什么，那什么东西都从4年级就一直学到了。
不是从4年级，他从很小就一直学，只是4年级你才知道。
然后要上国中的，时候，他们已经去台北找什么
找名师了，
找名师已经在学了，对不对？ 然后我们立院不是，其实我们立院要考艺专的时候啊，还没有衣服穿呢，
哎呦，
裙子都破掉了，
哦，
怎么办？
嗯，
我们那附近呢、啊、有一个邻居哈、啊，
嗯，
跟他一样要联考，不过他是考另外一种科目的，
嗯 嗯, 嗯，
另外一种学校，他已经考过了，衣服不需要穿了，
我借来，
我都去向他借了，啊。他就借给我啦、
嗯嗯、
啊借给我就参加去考啦。他立院啊以前读国小的时候啊，诶袜子破补了又破、
嗯、
鞋子嘛破破了又补补了又破这样子、
哎。
因为以前的人都是穿布鞋嘛。
其实那个时候已经没有这么以前了，那个时候没有哪几个小孩子穿破衣服了。就是、他两个乐器他选什么乐器，
赖德侯跟他讲说巴松管、哦、嗯。丽英说：“哦，这个吹了太辛苦了。”
这么大一个，这么小。
他不要，他就说：“要不然用吹那个笛子啊。”
啊，吹笛子、
嗯。那他也不要，他就是说，老师只是给他建议的，他说这个要考
比较容易，因为没有这么多人学。
哎，对的，他说这种、乐器啊比较少人学，
嗯，
比较容易考。那些他都不要，
嗯，
他不要。那你要什么？我要小提琴。
哎，这是小提琴嘛、啊？那赖德说什么？
他说小提琴很多人学，
对啊，
很多太多了，
人家小提琴拉到他这么大已经都拉得都非常非常好、
哎、对啊，
他还没开始学
怎么进去。那他说这个乐器、哦、太多人要考很难考，
对啊、
哎、他就是这么说。丽艳说没有关系啦，我说那也好啦，我说赖老师啊他喜欢就好了啦、
哦
哎、他喜欢就好了然后呢他就买了小提琴给他
嗯，听众朋友很可惜，我们故事中听到一半正精彩的没时间了，只有请大家下星期二再回来听诗师母把这个精彩的故事讲完。
我要向山，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